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这一久都在讲彼得前书，
我们一直来在讲的是彼得前书。
那我们今天呢是到了第一章的20节到25节这一段，
我们今天讲到彼得前书的第一章20到25节的这一段。
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首先来做个祷告。
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
主，我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
求主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被圣灵带领。
让我们讲的听的都是被圣灵所带领。
让我们存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主的话语。
让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来到去领受神你的话语。
求主借着今天的信息向我们说话。
求你藉着今天的信息来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得以坚固，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得着坚固，
让我们因领受神的话语得到安慰和平安，
让我们领受神的话语来得着安慰和平安。
求主为我们除去一切的障碍和拦阻，
求你帮我们除去一切的障碍和拦阻，
让我们讲的翻译的和听的都能够专心投入，
让我们讲的翻译的听的都能够专心投入。
求主与我们同在，
求主你与我们同在。
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
我们现在来读一读今天的经文。
大家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诵读。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藉着神活泼的。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荣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我们要来重新看一下彼得前书的主旨是什么。
我们再一次来到去看一看彼得前书的主旨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一段的经文呢是要先了解一下上一段的经文讲什么。
我们这一段的经文呢首先是要了解一下上一段的经文在这里讲什么。
那整个彼得前书的主题都是在讲基督徒的盼望。
整个彼得前书呢都是在这里讲基督徒的盼望。
因为彼得前书的读者他们当时是落在各种的苦难当中。
因为彼得前书的读者当时呢是留在面对一些的苦难的当中，
所以他们需要从基督而来的盼望来安慰他们，
所以他们需要从基督而来的盼望来到去安慰他们。
那真正盼望的根基是什么呢？
真正的盼望根基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
当然是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
所以说从第一节到十二节呢，彼得是在谈论救恩的美好。
所以呢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呢是彼得在这里讲的是救恩的美好。
所以我们领受了基督的救恩就有活泼的盼望。
所以我们领受了基督的救恩就有活泼的盼望。
那从十三节以后呢就是彼得的劝勉或者说是命令。
咁喺十三节以后呢就是彼得嘅劝勉或者叫做命令。
也就是说我们既然领受了基督的救恩，那我们就要对救恩做出回应。
那既然我哋领受咗救恩呢，咁我哋就要对救恩作出回应。
所以十三节告诉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
所以第十三节呢就话俾我哋听，我哋要约束我哋嘅心，
要我们专心盼望耶稣基督，
要我们专心的盼望耶稣基督。
十五节告诉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
第十五节就叫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
十七节告诉我们当存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的日子。
第十七节就叫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在度过在世日子。
那在我们今天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
在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里面呢，
第二十二节要叫我们 彼此切实相爱。
咁喺第二十二节嗰度咧，就叫我哋彼此嘅切实相爱。
啊，那我们上一次讲的是我们在世度敬虔的日子。
咁喺上一次咧，我哋讲到系我哋喺地上过敬虔嘅日子。
那今天我们重点是在于讲在基督里彼此相爱。
咁今日所讲嘅重点咧，就喺基督里边嘅彼此相爱。
好，那我们下面就来看我们的经文哈，大家最好是。翻开你们的圣经或者打开周报，我们要看着经文来讲。
我们现在讲到就请大家打开圣经或者是我们的程序单里面的经文，我们看着经文来听。
我们先来看第二十节的经文。
我们先看第二十节的经文。
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
他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所知道的，
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
他就在末世才为你们来显现。
那我们理解这些经文要根据上一节的经文连起来。
那我们要了解这一节经文，我们要跟上一节的经文来到去连起来去了解。
上面的经文彼得教导我们要存敬畏的心在世上度日。
在上一节经文就是彼得要我们存敬畏的心在世上度日。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被基督救赎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被基督所救赎的。
那基督用什么救赎我们呢？
那基督是用什么来救赎我们呢？
基督流出他的宝血，付上他生命的代价来救赎我们。
基督流他的宝血，付上生命的代价来到去救赎我们的。
所以我们得蒙救赎不是靠着金银财物，乃是靠着基督的宝血。
我们得到救赎不是我们的金银，不是靠着金银财宝，而是基督的宝血。
那这位基督是谁呢？
那这位基督是哪个呢？
那他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位基督是在永恒里面就被神预定拣选的。
这里就告诉我们，基督就在永恒的里面预先的是被神所拣选命定的，
然后在这末世为我们显现出来，
而在末世的时候才为我们来去显现出来。
你看到了这个时间的对比，
你要看到这个时间上的对比，
一个是永恒中，一个是末世。
一个是永恒的当中，一个是末世。
就是说耶稣基督救我们这个事情是神在永恒里就计划好的。
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去救我们这个的事情呢，已经在神永恒的当中已经计划好的了。
所以神在永恒中就预定好要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而死，为我们流血。
那就是神在永恒的当中已经是定了要差他的儿子来到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死。
但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呢，耶稣没有很快就出现。
但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呢，耶稣没有很快就出现，
他是等到末世才出现。
他要等到末世才出现。
末世的意思就是在上帝所决定的人类历史当中的最后那一个时段叫末世。
末世呢，就是上帝所定给人类的时间最后的一段，这个就叫做末世了。
那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是首先开始于亚当。
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首先就是开始是亚当，
后来到挪亚的时代，
到后来就到挪亚的时代，
摩西的时代，
摩西的时代，
大卫的时代，
大卫的时代，
然后后面就是以色列民族被掳归回的时代，
然后呢，以后就是以色列被掳民族被掳归回的时代，
然后又过了四百年，
然后过了四百年，
耶稣基督才出现，
耶稣基督先出现。
也就是说，上帝在永恒里就计划好、预备好、安排好要差耶稣基督来。
所以神就是在他的永恒的计划当中预备好、计划好要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
但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呢，上帝花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做预备，然后才让耶稣基督来。
咁但喺人類歷史嚟睇，人類眼光嚟睇咧，神係用咗好長嘅時間嚟到預備，先至差派佢嘅兒子耶穌基督嚟到。
好，那下面我們看二十一節嘅經文啦。
跟住我哋睇一睇第二十一節嘅經文。
二十一節嘅經文就是你們也因著他。
呢度講話你們也因著他。
這個他就是指耶穌基督。
呢個他就係指著耶穌基督。
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
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
所以当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是通过基督得赎的，
所以在这里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是通过基督来得救赎的。
他就要把基督的伟大、基督的荣耀给我们讲出来。
他就将基督的伟大和荣耀来告诉我们。
他要把基督跟父神之间的那个关系也给我们讲出来。
他都将基督同父神的关系也都为我们讲出来了。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透过基督，通过基督才认识父神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透过基督，通过基督我们才能够认识父神的。
我们也是要借着基督去把荣耀归给神。
我们也都要藉着基督来将荣耀归给神。
因为首先神是借着基督来救赎我们的。
因为首先神是藉着基督来救赎我们的。
那我们就必须要借着基督去把荣耀归给神。
所以我们都必须要藉着基督来将荣耀去归给神。
但是他在这里描述特别的上下文呢，我们看到两个重点。
但是在上下文我们看到一个有两个重点。
哪两个重点呢？
有哪两个重点呢？
耶稣的死跟耶稣的复活。
就是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
在十九节讲到耶稣基督的宝血。
在第十九节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宝血。
那就是表明耶稣的死。
那就是、这个就是表明了耶稣基督的死。
因为耶稣死才为我们流血嘛。
因为耶稣死了才是为我们流血的。
流血就是死亡的另外一个代名词。
流血也是等于是死亡的另外一个代名词。
流血是对死亡的另外一种的表达方式。
流血是对死亡的另外一个表达的方式。
但是耶稣的死是神让他为我们死的。
但耶稣的死是神要他为我们死的。
因为神要借着耶稣的死来救我们。
因为神要藉着耶稣基督的死来到救我们。
但是第二十一节告诉我们。
但是第二十一节告诉我们。
耶稣的复活也是神让他复活的。
耶稣的复活呢也都是神要他来到复活的。
神的大能让他从死里复活。
神的大能要他从死里复活。
好，那耶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
咁耶稣嘅复活究竟又带俾我哋咩好处呢？
耶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新生的盼望。
耶稣嘅复活带俾我哋有新生嘅盼望。
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
俾我哋一个全新嘅生命。
带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
俾我哋一个复活嘅生命。
所以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所以我哋简单总结一下。
耶稣的死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耶稣嘅死解决咗我哋嘅罪嘅问题。
耶稣的复活赐给了我们永生。
耶稣的复活赐给我们永生。
好，那我们进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大点。
然后我们就落到去今天的第二个大点，第一个大点。
真理的洁净。
真理的洁净。
好，我们看二十二节。
我们看一看第二十二节。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
好，所以二十节和二十一节这两节他在介绍基督。
在二十节和二十一节呢就在介绍基督。
那二十二节呢他讲到我们的信心。
第二十二节呢就讲到我们的信心。
他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
他说你们既然顺从真理。
这是一个完成式。
这个是一个完成式。
这是一个我们一个明白着的事实。
这个就是我们明白着的事实。
那这个真理指什么？
这个真理是什么呢？
这里的真理就是指上面所讲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救恩。
这个所讲的真理就是上面所讲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了的救恩。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与父神和好了。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与父神和好了。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把荣耀归给父神。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将我们荣耀归给父神。
正如二十一节最后那一句话所说的。
正如二十一节最后那句话所讲。
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
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
所以你会发现使徒彼得他把一切的源头最终都指向神。
所以看见彼得将一切的源头都是最终指向神。
虽然我们是借着基督得救的。
虽然我们是藉着基督得救。
但我们却要把荣耀归给神。
但我们却要将荣耀归给神。
因为基督救我们是出于神的安排。
因为基督救我们，救我们是出于神的安排。
因为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是出于神的旨意。
因为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是出于神的旨意。
所以这层关系是 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关系非常重要的。
那这一切就是真理。
一切一切就是真理了。
这一切的真理就是救赎我们的真理。
这个一切的真理就是救赎我们的真理。
这一切的真理就是关于救恩的真理。
这个真理就是关于救恩的真理。
这一切的真理就是基督徒要学习要相信的真理。
这一切的真理就是基督徒要学习和要相信的真理。
所以基督徒来到教会就是来学真理的。
所以基督徒来到教会，我们就是要学真理。
真理一定是关于基督的。
真理一定是关于基督的。
真理一定是出于上帝的。
真理一定是出于上帝的。
真理一定是关乎生命的。
真理都 一定是关乎生命的。
真理一定是关乎救恩的。
真理一定是关乎救恩的。
所以我们来到教会不是听一些故事。
所以我们来到教会不是听一听的故事，
不是听一些见证，
不是听一些见证。
我们是要听圣经里的真理。
我们需要听的是圣经里面的真理。
好，我们回到二十二节。
我们回去二十二节。
所以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
所以既因顺从真理来到去洁净了自己的心。
这里讲到个因果关系。
这里是讲到个因果关系。
就是我们的心因着顺从真理而被洁净了。
就是我们的心因着顺从真理来到是被洁净了。
我们的心被洁净了，那就表明原来是污秽的。
我们的心被洁净了，表明原先就是污秽的。
先知书上有一节经文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
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人的心比一万物都有诡诈。
主耶稣他也说到，
主耶稣也都讲到，
我们心里所充满的是污秽的。
我们心里面所充满的都是污秽。
他说从口里面进去的最后都排到厕所里面了。
耶稣说都在口里面进去的最后都是排在厕所里面。
但是从我们心里面发出来的呢，却能够污秽人。
但在我们心里面发出来的呢，却是能够污秽别人。
因为我们的心被罪玷污了。
因为我们的心被罪来到去玷污了。
因为我们的生命全然败坏了。
因为我们的生命全然是败坏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心都需要洁净。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需要洁净。
但是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已经被洁净了。
但是彼得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已经被洁净了。
被什么洁净了？
是被什么来到洁净呢？
被真理洁净了。
就是被真理洁净。
因为他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
因为他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
所以能够洁净我们的是什么？
所以能够洁净我们的是什么呢？
就是真理。
就是真理。
那这里的这个心是什么意思呢？心这个字，心这个字。
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心这个字在原文是灵魂的意思。
在这个心呢，原文呢是灵魂的意思。
他在上文就用到同样用到这一个字。
在上文呢，他是曾经是同样用到这个字的。
第九节。
在第九节。
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他说并且得着你们的
第九节。灵魂的救恩。
灵魂的救恩。
所以那里第九节那个灵魂跟二十二节这个心是同一个字。
所以第九节的灵魂在第二十二节的心也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灵魂被洁净，就是指我们整个的人整个的生命被洁净。
所以我们的灵魂被洁净，就是说我们整个人我们整个生命是被洁净。
那后面那一句话说，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
跟着我们讲的话，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
就是你只有被洁净之后你才有爱的能力。
所以就是你被洁净之后你才能够有爱的能力。
那我们看一下顺从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又看一看顺从是什么意思了。
顺从就是信心的表达。
顺从就是信心的表达。
顺从就是信心的行动。
顺从就是信心的行动。
你顺从真理，那就表明你相信真理。
你顺从真理，即系代表你系相信真理。
你相信了，你接受了，你才会照着去行。
所以你相信，你接受了，你先至会照住去做。
所以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所以当我哋仍然系罪人嘅时候，
还没有信靠基督的时候，
你仲未信靠基督嘅时候，
还没有接受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
仲未接受基督系我哋救主嘅时候，
我们的灵魂还没有被洁净，
我哋嘅灵魂仲未被洁净嘅，
我们还在爱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我哋仍然系爱世界上嘅一切，
我们仍然活在自我当中，
我哋仍然会喺我哋自我当中，
甚至我们是个无神论者，
甚至我哋系一个无神论者。
但是有一天，当圣灵光照我们以后，
但有一日当圣灵光照我哋之后，
当我们听到福音之后，
我哋听到福音之后，
我们就相信了，
我哋就会相信啦，
我们就接受了，
我哋就接受啦。
于是呢，我们接受了真理，真理就洁净了我们的灵魂。
当我哋接受咗真理，真理就嚟到洁净我哋嘅灵魂。
那真理包括很广泛的。
真理咧系包括得好广泛嘅。
真理就是神的话语。
真理就系神嘅话语。
耶稣基督就是真理。
耶稣基督就系真理。
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这些救恩事实就是真理。
所以耶稣基督为我哋流血舍命呢个嘅事实就系真理。
耶稣借着圣灵来光照我们，这就是真理。
耶稣借着圣灵嚟到光照我哋就系真理。
所以在我们顺从真理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命就得到了洁净。
所以当我们顺从圣灵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得着，我们的灵魂也得着洁净。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当知道，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
一个不纯洁的灵魂，一个有罪的灵魂，一个未被洁净的灵魂，一个还未成圣的灵魂，一个还未悔改未得救的灵魂，是不能去爱别人的。
所以一个不洁净的灵魂，一个罪有罪的灵魂，一个未洁净的灵魂，一个未成圣的灵魂，一个未得救的灵魂，一个未悔改的灵魂，未归正的灵魂，是 不能够去爱的。
好，所以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我们自己洁净了自己。
咁你经文上面睇见咧，好似系我哋呢个经文表面上嚟睇咧，好似我哋自己洁净自己咁样。
因为他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
因为佢话：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
他说：洁净了自己的心。
佢话洁净咗自己嘅心。
这个听起来好像就是说我们自己能够洁净自己。
听起嚟好似系我哋自己可以洁净自己咁。
但是不能这样理解。
但唔可以咁样嚟理解嘅。
洁净我们不是自己能做的工作。
洁净我哋唔系我哋自己能做嘅工作。
我们自己不能洁净自己。
我哋唔能够自己洁净自己嘅。
这是神所做成的。
呢个系神所成就嘅。
这是神的工作。
呢个系神嘅工作。
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但系点解喺经文里面要咁讲呢？
因为他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就洁净了自己的心。
因为他说，因为你既然顺从了真理，就洁净了自己的心。
他的意思是说，你顺从真理的这个行动，就使你的心得到了洁净。
所以你是顺从真理这个行动，就使到你能够洁净了自己的心。
但是我们怎么会愿意去顺从真理呢？
但我们怎样会去愿意顺从真理呢？
因为是圣灵先在我们里面做工。
因为就是圣灵先在我们里面动工。
圣灵光照了我们。
圣灵光照了我们。
圣灵打开我们的心。
圣灵打开了我们的心。
圣灵将信心的种子放在我们的里面。
圣灵将信心的种子放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的灵魂恢复正常的功能。
让我们的灵魂能够恢复正常的功能，
我们就对神的道做出正确的回应。
我们就能够对神的道理都去作出正确的回应。
于是我们就接受了真理。
我们就接受真理了。
我们就相信了基督。
我们就相信基督。
当我们相信基督之时，
我们相信基督的时候，
圣灵就洁净我们。
圣灵就来到洁净我们了。
神的道就洁净我们。
神的道也都洁净了我们。
基督的宝血就洁净我们。
基督的宝血就洁净了我们。
所以他这里是在告诉说，你信的那个时候，你的灵魂、你的生命就被洁净了。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就得着洁净了。
他并不是告诉我们自己能够洁净自己。
他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可以洁净自己。
洁净的能力是属于上帝的。
洁净的能力是属于上帝的。
洁净的工作是上帝做成的。
洁净的工作是上帝做成的。
那这里的洁净呢，也跟重生有关。
这里的洁净呢，也都跟重生是有关系。
因为在下面的23节，他就讲了重生了。
因为呢，在下面的第23节就提到重生。
一个被重生的人，就是一个被洁净的人。
一个被重生的人，就是一个被洁净的人。
甚至我们可以说，重生跟洁净是个同义词。
甚至我们可以说，重生和洁净是一个同义词。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一个事件。
我们可以在历史上看见一件事件。
挪亚时代的洪水。
挪亚时代的洪水。
我们知道，洪水把当时那个整个的地球都淹没了，整个的世代都毁灭了。
我们知道在挪亚的时候，洪水将整个世界都淹没，整个时代都毁灭了。
但是上帝借着方舟救了挪亚一家八口人。
但是上帝就藉着方舟来到救了挪亚一家八口。
当挪亚一家从方舟出来的时候，
但挪亚在方舟出来的时候呢，
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他们就进入一个新的世界。
那个世界是被大水洁净过的，
这个世界是被大水所洁净过的。
那上帝救我们不是根据我们在公义中所行的，
上帝救我们不是根据我们在公义上所行的，
上帝所行的是根据他的怜悯和大爱，
上帝所行的是根据他的怜悯和大爱。
新约圣经有许许多多的经文都表明这个事实，
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都是表现出这个事实。
我们被洁净完全是基督的功劳，
我们被洁净完全都是基督的功劳。
好，那这里的洁净什么意思呢？
这个洁净是什么意思呢？
在某种意义上，这里的洁净是指地位上的洁净，
在某一层的意义上是一个地位上的洁净，
或者说是身份上的洁净，
或者叫做身份上的洁净，
也可以说是关系上的洁净，
也都可以说是关系上的洁净。
但在实际的意义上，我们仍然还会犯罪。
但是在实际上的意义上面，我们仍然是会犯罪的。
从现实来看， 我们身上的确也还有罪，因为我们还在犯罪嘛。
所以在现实来说，我们的身上仍然有罪，因为我们不停地在犯罪。
所以这里讲的洁净是确定性的洁净，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洁净。
所以这个洁净是一个决定性的洁净，是基督为我们所造成的洁净。
这种洁净完全是基督做成然后归算在我们身上，
这个洁净完全是基督所造成而归算在我们的身上。
但是呢，我们既然是一个被洁净了的人，我们接下去就要过一个持续被洁净的生活。
既然我们是已经被洁净的人，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持续的来到去做一个被洁净、过一个洁净的生活。
那我们拿一个例子来说，
我们举一个例来说，
主耶稣离世之前他为门徒洗脚，
主耶稣在离世之前呢为门徒来到洗脚。
使徒彼得就说，你不能为我们洗脚。
彼得就说，你不可以为我们来到洗脚。
主耶稣说，我若不给你洗，你就与我无份了。
耶稣就说，如果你不给我和你洗脚，你就和我无份。
彼得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从头到脚全身都要洗。
如果这样说的话，彼得就说，你要和我由头到脚重新要全身都要洗。
主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
主耶稣就说，凡是洗过澡的人只要将脚一洗，全身就会干净了。
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我们一次性借助洗礼归入基督，我们在基督里已经被洁净了。
所以我们透过一次的洗礼，我们在主里面就是已经是被洁净的了。
那受过洗礼的人为什么还要洗脚呢？
那受过洗礼的人为什么还要洗脚呢？
是告诉你一个事实，
就告诉你一个事实，
你的生命完全被基督洁净了，
你的生命完全被基督洁净，
但是你还在活在这个世上，
但是仍然活在这个世上。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直接接触地的那一个身体的部位就是我们的脚。
所以我们活在地上呢，我们的身体部位直接接触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脚，
所以需要洗脚，
所以我们需要洗脚。
所以这个洗脚礼就是这样的象征的意义，
所以这个洗脚就是这个象征的意义。
那对我们今天来说，
但对我们今天来说，
我们仍然需要被洁净，
我们仍然需要被洁净。
但是呢，我们先要确定你是一个被洁净的人，
但我们首先要需要决定我们是一个要被洁净的人。
好，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一个词。
当你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一个字。
这个词是哪个词呢？
是什么词呢？
就是信心。
就是信心。
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跟救恩最直接相关的词就是信心。
在我脑海当中，跟救恩最有直接相关的就是信心这个字了。
所以，当我们的灵魂被洁净的时候，就是我们经历救恩时刻的时候。
就是我们灵魂被洁净的时候，就是我们经历救恩的时候。
所以这里的顺从这个词就是信心的表达。
所以在这里讲顺从这个字就是信心的表达。
我们在得救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两件事情。
我们去得救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两件事。
一个是转离罪恶，
一个就是转离罪恶，
一个是服从真理，
一个就是服从真理。
一个服从真理的人一定弃绝罪恶，弃绝错谬。
一个服从真理的人一定会是弃绝这个罪恶，弃绝这个错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被洁净是因真理的缘故。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被洁净是因为真理的缘故。
彼得在这里他定义了信心，
彼得在这里他定义了信心。
信心隐含在对罪恶的转离中，
信心就隐含了在罪恶的转离当中。
信心也隐含在对真理的顺服当中，
信心也都是隐藏在对真理的 顺服当中。
这里的顺服是主动的顺服，
这个顺服是主动的顺服。
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点。
跟着我们看第二点，
真诚的相爱，
就是真诚的相爱。
我们还是看第二十二节的经文，
我们仍然看第二十二节的经文。
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确实相爱。
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
相爱这一个短语是很关键的一个词，
相爱这个短语呢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词。
这是彼得给出的一个命令，
是彼得给出的一个命令，
要让我们彼此相爱，
要我们彼此相爱。
为什么爱如此重要呢？
为什么爱这么重要呢？
因为爱的力量是最大的，
因为爱的力量是最大的。
基督因为爱我们，他才为我们降生，才为我们去死，才为我们去受苦。
所以基督因为爱我们，他才要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去为我们死，为我们受苦。
对于希伯来对于彼得前书的读者们来说呢他们落在苦难当中，他们也需要彼此相爱，彼此鼓励。
所以在彼得的读者对着的读者呢，他们在这个苦难当中，他们就真的需要的彼此相爱。
那甚至彼得还在后面的经文说到第四章
甚至乎彼得在后面的经文第四章提到，
他在四章八节说，我们最要紧的就是彼此切实相爱。
在四章第八节那里说，就是我们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因为爱能够遮掩很多的罪。
你有没有发现，不论是彼得还是保罗，他们都把信心跟爱这两者常常放在一起来讲。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彼得或者保罗呢，他们经常都会将爱和信心放在一起。
信心相当于我们的前提，我们的根基，我们的出发点。
信心呢，就是我们的前提，我们的根基，我们的出发点。
而爱呢，就是我们信心的表现和表达。
爱呢，就是我们信心的表现和表达。
爱是看得见的，
爱是看得见的，
但是信不一定看得见，
但信呢，不一定看得到。
所以雅各书就说，你要透过你的行为把你的信心指给我看。
所以雅各书就说，你要透过你的行为将你的信心指给我看。
所以信心跟爱心互为表里，
所以呢，在信心和爱心呢是互为表里，
里面的信心要借着外面的爱心去表达出来，
在里面的信心要藉着外面的爱心来到去表达出来。
当然了，如果你那个外在的 行为外在的爱不是出于信心的话，那个是没有根的。
所以如果你外在的行为如果不是出自爱的话呢，那是没有根基的，
那也就是不真实的，
你都是不真实的。
所以这一节经文彼得说，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
所以在这里彼得说，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
所以他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
他说，因为你们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是没有虚假。
如果你还没有被洁净，你的爱可能是装出来的，可能是虚假的。
所以如果你内心没有被洁净的话，你的爱可能是 做出来的，是没有，是虚假的。
如果你被洁净了，你就是一个全新的人，你就是被重生了的人。
所以你被洁净呢，你就是一个的重生的人，
你才有爱的能力去爱身边的人，
你才有能力去爱你身边的人。
那讲到爱这个字，
讲到爱这个字呢，
彼得在这里所使用的爱这个字是阿加培的爱。
彼得在这里用的爱呢，是阿加培的爱。
那这个爱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常常是用来形容那一种神的爱，形容基督舍命的爱，这样子的一种爱。
咁喺圣经里边咧嘅，经常用啲呢个爱咧，系表现咗神嘅爱同埋基督嘅牺牲嘅爱。
简单的说，就是最高层次的爱。
简单嚟讲，就系最高层次嘅爱。
英国的 C.S. Lewis 他写过一本书叫《四种爱》。
咁英国嘅 C.S. Lewis 咧就写过一本书叫做《四种爱》。
他在那本书里面就把爱分成四个层次。
咁佢呢本书里边咧就将爱分为四个层次。
或者说四个范畴。
或者话叫做系四个范畴。
但是最特别的那一个爱呢，就是跟救恩相关的这个爱。
所以咧，而系里边最重要嘅爱咧，就系跟圣经相关嘅救恩嘅爱。
就是这节经文里面所说的爱。
就喺呢个经文里边所讲嘅爱啦。
好，那彼得为何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呢？
点解彼得要吩咐我哋彼此相爱呢？
其实这个命令也是他领受来的。
其实呢个命令亦都系佢领受而嚟嘅。
他从哪里领受呢？
佢喺边度领受到嘅呢？
从主耶稣那里。
就喺耶稣基督嗰度领受。
主耶稣说：你们要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所以耶稣话：我今日赐俾你哋新嘅命令。
你们要彼此相爱。
你哋要彼此相爱。
因此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因此众人就能够认出你是我的门徒。
所以你发现爱是成为了基督徒的标志。
所以看得出爱呢是成为了基督徒的标志。
因为我们基督徒原来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因为我们基督徒原本呢是一些什么人呢？
我们没有关系的，互不认识的。
我们是没有关系的，都 互相不认识的。
我们来到教会都是因为同一位基督把我们连在一起。
我们来到教会就是因为有同一位的基督将我们连在一起。
然后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关系都很好，友谊都很真诚。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关系都很好，友谊都很真诚。
所以世界上的人常常不理解。
所以世界上的人常常都不太理解。
他说 你们信耶稣的人也不是亲戚，为什么就是只是因为是信了耶稣，你们为什么这么好啊，你们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近啊，彼此相爱，这就是一个标志。
他就是明白你们有没有亲戚关系，为什么来到教会之后你们的关系会这么好，这么亲密的呢？这个就是因为基督爱的关系。
有一句话说，邻胞远比同胞亲。邻胞远比同胞亲。邻胞属灵的同胞，属灵的邻胞。
哦，邻胞，一个说话是邻胞。
远比同胞亲。
哦，远比同胞亲。
事实上是如此，因为我们肉身的同胞，我们仅仅是血缘关系，同一个爹同一个妈，对吧？
我们在肉身的关系都是单单是同胞的关系，一个同一个爸爸同一个妈妈。
但是我们属灵的同胞，我们在天国里面是弟兄姊妹，我们同样的天父上帝，同一位主耶稣基督。
但我们在属灵上面呢，我们在天国 是同胞，我们有同一位的天父，有同一位的主。
所以基督徒彼此相爱的关系是个奥秘。
所以基督徒彼此相爱的关系呢是一个奥秘。
没有信耶稣的人是看不懂的。
没信耶稣的人呢是不明白的。
他们想不通的。
他们想不通的。
所以这里彼得就告诉了我们。
所以这里彼得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命被洁净之后才有爱弟兄的能力。
所以我们的生命被洁净了之后，我们才能够有爱弟兄的能力。
好，我们从几个问题来看。
我们从几个问题来看一看。
如果我们要走向某人并命令他们彼此相爱，那我们首先得假设他们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如果我们要叫人或者是命令人要彼此相爱，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人是有这样的能力。
如果你吩咐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情，你说请你去帮我电脑上那个文件调出来，那你首先要确定他会电脑，你才会吩咐他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譬如说你现在要找一个人去帮你，叫他去在电脑上将个文件来拎出来，首先你要决定的这个人是要懂得怎样运作这个电脑。
所以彼得吩咐我们要相爱，他先确定我们有爱的能力。
所以彼得吩咐我们去爱，他首先要确定我们有爱的能力。
他怎么确定？
他怎么能够确定呢？
他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
他就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
所以他是告诉我们，既然你们说你们信了耶稣，你们顺从了真理，那你们的心就一定是被洁净了。
所以你们说，如果你们既然说你们已经信耶稣，也都顺从了耶稣的话，那你们的心应该是已经被洁净了。
如果你的生命被洁净了，那你就应当活出爱来。
所以你的生命如果被洁净的话，那你就应该要活出爱来。
如果你的生命被基督改变了，洁净了，更新了，那你就应当爱其他的弟兄姊妹的能力。
咁因为你如果系因为信基督，你被基督嘅，你嘅生命被基督嘅洁净，被基督嘅爱嘅时候，你就能够有能力去爱你嘅其他弟兄姊妹。
所以还没有信的人，生命没有改变的人是没有这种能力的。
所以未信啊，未有生命改变嘅人咧，系冇呢个能力嘅。
自然人不具备这种爱的能力。
自然而然咧，系唔会有呢种能力嘅。
只有在基督里面生命被更新改变的人，才具有这种爱的能力。
所以只要在基督的里面的生命被改变，才有这种能力。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这样爱呢？
我们什么时候才有能够这样爱呢？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应真正的去彼此相爱呢？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应真正的彼此相爱呢？
就是你信的时候。
就是信的时候。
你得救的时候开始。
得救的时候就开始了。
当你信的那一刻，
当你信嗰一刻，
你的生命就洁净了，
你嘅生命就已经被洁净，
圣灵就住在你里面，
圣灵就住喺你里边，
他就会给你一种超然的能力，
佢就能够俾你一种超然嘅能力，
去爱身边的人，
去爱你身边嘅人。
所以我们所领受的爱其实不是自然的爱，
所以我哋所领受嘅爱唔系自然嘅爱，
是一种超自然的爱，
系一种超自然嘅爱。
什么意思？
系咩意思呢？
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这样说，
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这么讲，
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所以我们在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里面是没有爱的。
所以我们未信耶稣之前，我们里面是没有爱的。
如果你要说有爱，那种爱也是爱自己的爱。
如果你说有爱，这种爱都是爱自己的爱。
那种爱是爱犯罪的爱。
这个爱是爱犯罪的爱。
啊，那一种爱是加上很多自私的条件的爱。
这个爱呢，是加上很多自私条件的爱。
那不是真正的爱。
这个不是真正的爱。
真正的爱是从神来的。
真正的爱是从神而来的。
因为神就是爱。
因为神是爱。
真正的爱是纯洁的。
真正的爱是纯洁的。
真正的爱是没有条件的。
真正的爱是没有条件的。
真正的爱是不求回报的。
真正的爱是不求回报的。
真正的爱是只付出的。
真正的爱是只会付出的。
哎，上帝就是这样爱我们。
因为上帝就是这样爱我们。
他把万物赐给我们。
他将万物赐给我们。
他把权柄赐给我们。
他将权柄赐给我们。
他把智慧赐给我们。
他给智慧我们。
当我们犯罪以后，他还在爱我们。
但我们犯罪之后，他仍然是爱我们。
他把他怀里的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
他将他怀里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
那耶稣怎么爱我们？
耶稣怎样爱我们呢？
为我们道成肉身。
他为我们道成肉身。
为我们承受苦难。
为我们承受一切苦难。
为我们钉死十字架。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埋葬坟墓。
为我们死亡，为我们埋葬。
为我们死里复活。
为我们死里复活。
所以你发现基督对我们的爱，上帝对我们的爱，都是付出付出付出付出。
所以你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耶稣基督的爱，都是付出付出付出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到我们为什么要相爱，
所以
为什么要爱别人，因为基督先爱了我们。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为什么要爱，我们为什么要爱别人，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是基督的爱。
所以彼此相爱只是成为基督徒的一部分。
所以彼此相爱就是成为基督徒的一部分。
如果有人说自己是基督徒却不想跟其他基督徒来往，
如果有人说我是基督徒但是不喜欢跟其他基督徒一起来往的话，
这种基督徒就不叫基督徒。
这种基督徒就不是叫做基督徒了。
基督徒的这个名称就包含了一种关系。
基督徒这个名称是包含了一种关系，
就是跟其他的人一起做基督徒，
就是跟其他人一起来去做基督徒。
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不需要当侠客。
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不是会是独行侠。
我们在教会里面要跟别人和谐共处，
我们要同其他在教会里面跟其他人是和谐共处，
因为我们都是一同被基督所爱的，
因为我们都是一同被基督所爱的，
一同被基督所救的，
一同被基督所救赎，
所以我们要在神的家里活出爱，
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要活出爱，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正如使徒约翰所说，
就好像被使徒约翰所说，
因为爱是来自上帝，
因为爱是来自上帝，
每个有爱的人都是从上帝生的，
每一个有爱的人都是从上帝而生的。
对，所以如果有人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那他就是一个说谎的。
如果 有人说他 爱耶稣，但是他却恨他的弟兄，那他所说的都是谎言。
对，所以如果你连看得见的弟兄姊妹都不爱，你怎么能够说你爱那看不见的神呢？
如果 你连看得见的弟兄都不能够去爱，你怎么可以说你爱你看不见的神呢？
所以我们爱上帝就是借着爱上帝所爱的人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
所以我们爱上帝是藉着上帝所爱的人来到去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
两个理由。
有两个理由。
第一，因为上帝爱了他。
因为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上帝已经爱了他了。
第二，因为上帝爱了我。
第二就是因为上帝爱我。
这两个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理由。
这两个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理由。
他是上帝所爱的，所以我要爱他。
他是上帝所爱的，所以我要爱他。
因为上帝先爱了我，所以我要照着上帝爱我的方式去爱上帝所爱的人。
所以因为上帝爱了我，就要爱上帝的方照着上帝的方式来到去爱上帝所爱的人。
所以他这里说，以挚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所以这个彼此是很宽泛的。
所以在这里看到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这个彼此呢其实是很广阔的，
虽然很宽泛，但是它也有范围，
虽然很广阔但也有个范围。
那这个爱就是弟兄之爱，
这个爱呢就是弟兄的爱。
弟兄之爱这个词在启示录的第三章讲到腓拉铁腓教会的时候用到这个字。
所以呢这个的彼此相爱是吧，
弟兄之爱
弟兄的爱呢就在启示录里面三章六节，在腓拉铁腓的教会里面就用到这个词。
对，中文的腓拉铁腓这个词来自英文的那一个词就是弟兄之爱的意思。
那在腓拉铁腓的那里里面所用的词就是英文里面所用的词呢就是弟兄彼此相爱的意思。
所以美国的费城，费城的那一个名称就是弟兄之爱的意思，就是这个字。
在美国的费城呢，它的意思就是弟兄彼此相爱的意思。
所以我们的爱是在神的家里面同作神的儿女弟兄般的爱，
所以我们的爱呢就 在神的里面同作弟兄彼此的相爱。
所以我们必须证明我们自己是上帝儿女的重要证据之一，就是跟身边的人分享神的爱。
所以我们要证明我们是爱上帝的证据呢，就是跟我们身边的人彼此的相爱。
如果你有财物而别人有需要，你却把财物藏了起来，那你就没有表现出那种爱。
所以如果你有财物但别人有需要，你都你没有拿出来去帮助的话，你是没有表现出这个爱的。
如果你理解一个人的心情痛苦，你能够帮助他，你却没有花时间功夫去陪伴他帮助他，那你也就是没有活出爱。
所以如果你知道一个人他内心有个需要，但是你没有时间不愿意 去帮助安慰他，那这个也都是没有活出爱。
如果你是基督徒，神的爱住在你里面，你就会自然的爱你的弟兄。
如果你是基督徒，神的爱住在你里面，你就会很自然地来到去爱你的弟兄。
这一种的爱的关系超越了世间的各种的关系，
这种爱的关系是超越了世界上所有爱的关系。
好，那在这里我们到底我们谈的爱跟我们的实际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们所讲的爱和我们实际的生活其实有什么关系呢？
也许你认为你就是一个活出爱的人，
或者你可能认为你就是一个活出爱的人。
比如说我们问说你如何表现出基督徒的爱，
譬如我问，如果你表现出基督徒的爱，
你可能会说，我会在公交车上、地铁上给那些孕妇、老人让座。
可能你会说，我在这个公共的交通、地铁上面，我会是即系将这个位置让给老人家。
你说我在停车场会主动把车位让给其他的人。
我在停车场会主动的将我的位置让给其他的人。
你说我在家里会帮妻子做家务。
我在家里面也都会帮太太做家务。
你说我的空闲时间会帮我的同事很多的忙。
我在空闲的时间也都帮我同事很多的忙。
当然这些是宽泛的普遍意义上的爱。
当然这个是这个宽泛上面普遍的爱。
这些都是很好的行为。
这些都是很好的行为。
值得称赞的行为。
是值得称赞的。
但是这些行为不是 这里的经文所讲的爱。
所以这些行为并不是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爱。
那这里的经文所要讲的比这个更加的重要。
在这里所讲的是更加的重要。
简而言之，这种的爱是关乎生命的，关乎救恩的，关乎信心的。
所以这个爱呢，是关于救恩，关于生命，关于信心的。
而且是爱在教会里的弟兄姊妹身上的。
而是爱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身上。
那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些的反思。
那可能我们要做一些的反思。
你最后一次跟一个陷入最终的人陪他一起是在什么时候？
你上一次同一个犯罪的人，你陪他一起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就是说当一个人陷入最终，你要去帮助他，陪伴他能够从最终走出来。
就是一个人他陷在罪里面，你要帮助他，帮助他，陪伴他来到在罪中走出来。
当你身边有人他落在孤独当中、失落当中、窘迫当中、困苦当中、绝望当中，你去帮助他、陪伴他、安慰他、鼓励他是在什么时候？
就是一个人在穷困、在孤独、在艰难的当中，你去帮助他、去鼓励他是什么时候呢？
当你看到一个人他的信仰是稀里糊涂的，是没有根的然后你是他很亲、跟他走得很近的人，那你有没有因着爱去陪他查经、陪他读经、陪他祷告、跟他沟通交流，让他真正的明白福音？
就好像你见到一个人，他对于他的信仰不认识，他对他的信仰是很不清晰、没基础的，你有没有用时间来到去你跟他很亲近，你有没有用时间来陪他去查经、去祈祷，来带领他在圣经上面有根基？
所以这个爱是关于这些方面的爱。
所以这个爱呢，是关于这一方面的爱，
并不是我们的生活中的小美好，
并不是我们在生活中的这个小美好。
那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在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圣灵住在里面。
刚才已经说了，是圣灵将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
咁先头都讲咗啦，系圣灵将爱浇灌喺我哋心里面。
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这种爱不会自然的流露出来。
所以冇圣灵的帮助，呢一种嘅爱系唔会自然咁流露出嚟噶。
这种的爱只有在圣灵的帮助和带领之下才活得出来。
所以这种爱是要圣灵的帮助和带领之下才能够活出来。
正如保罗所说的，圣灵的第一个果子就是仁爱。
正如保罗所讲的，圣灵的第一个果子就是仁爱。
所以保罗讲的九个果子里面，他为什么把爱放在第一个？
那保罗所讲的九个果子，为什么将爱是放在第一个呢？
他那个次序不是随便乱排的。
他这个次序不是随便的乱排的。
是有他的次序原理的，
是他有他的次序的原理。
好，那我们再来思考如何去爱呢？
那我们再来到去思考怎样去爱了。
好，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
我们看看经文。
就当从心里彼此确实相爱。
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
这个确实就是热切。
这个切实就是热切的意思。
热切就是很火热、很真诚、很热忱。
热切的意思就是很火热、很真诚
所以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你要有动力，要有活力。
所以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要有动力，要有活力，
否则的话你会很痛苦。
否则的话你就会很痛苦了。
如果你去爱一个人却把自己爱得很痛苦，那何必呢？
所以如果你是爱一个人，你反而搞到自己很痛苦的话，那又何必呢？
对不对？所以当你去帮助一个人，去爱一个人，你一定是充满火热的，充满真诚的，你是主动的去爱，火热的去爱，这样你才会享受那个爱的过程。
所以你要去帮助一个人，去爱一个人的时候，你要有这份的热情，这种火热，这种主动，你内心才能够有这份的喜乐。
你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花去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金钱，很多的精力，但是你却很愿意，很享受，很喜乐，这是真诚之爱的表现。
所以你花在一个人的身上，所有的你的爱，你的帮助，而是你内心里面热诚出来的话，那这个是你会很享受的，那这个是真正的爱。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表示意味着全力以赴，尽可能达到爱的极限。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全力以赴，要达到爱的表现。
好，那关于这一点，我们最后我们自己问自己几个问题。
那最后呢，我们自己问一问自己几个问题。
在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当中，
在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当中，
你知道谁有真正的需要吗？
你知道哪个有真正的需要吗？
你知道谁在情感上挣扎吗？
你知道哪个在情感上挣扎吗？
你知道谁的婚姻面临危机吗？
你知道哪个的婚姻在面临危机吗？
你知道谁正在经历人生的悲剧吗？
你知道哪个在经历人生的悲剧吗？
你知道谁正面临着配偶的死亡吗？
你现在知道哪个正面临着配偶的死亡吗？
当你知道这些需要的时候，应当求主帮助我们主动地走向他们。
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应该要求上帝帮助我们主动地去走向他们，
借着我们的微小的微不足道的行动去表达基督的爱。
所以藉着我们微小微不足道 的行动来到去表达基督的爱。
好，我们来看第三点。
我们看看第三点了。
我们看23节的经文。
我们看第23节的经文。
接下来的话题就是关于重生的。
这个话跟着下来的话题就是关于重生了。
但是重生的这个话题跟爱呢又是相关的。
但重生跟爱呢也都是相关的。
跟信心跟洁净也是相关的。
跟信心和洁净也都是相关的。
所以当你这样去理这个，你就慢慢就找得到了彼得的思路。
所以当你这样来到去排列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到基督彼得的思路。
好，我们看经文。
我们看看经文。
他说你们蒙了重生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好，他这里讲到重生的那一个源头，那个根源。
他讲到重生的源头和根源，
他不是讲重生的方式，
他不是讲重生的方式，
他不是讲重生的过程，
不是重生的过程，
他是讲重生的那个根源，
他讲重生的根源，
不是出于会坏的种子，
不是出于会坏的果种子，
而是出于不会坏的果子，
也出于不会坏的种子，
不会坏的种子。好，那会坏的跟不会坏的就形成了一个对比。
会坏和不会坏的就成为一个明显的对比了。
好了，那他要解释这个会坏的跟不会坏的差别，他就引用了旧约的经文。
所以他在这里来到去解释会坏和不会坏的种子的分别，他就引用了旧约的经文。
他引用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6到8节。
他引用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6到8节。
凡有邪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你看一下可以吗？
就是经文24节。
哦，这是哦，我们这里就是24节。
对。
嗯，反
就是说24节这些经文是引用以赛亚书40章6到8节来的。
所以这是24节里面的所说的引用这个以赛亚书40章6到8节里面的内容。
那这一段的经文讲到凡有邪气的，
这个经文呢就是讲到凡有血气的。
凡有邪气的这个词呢，也可以把它翻成肉身的，有肉身的，属肉体的。
凡有血气这个字呢，就是可以讲是肉身的，是肉体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肉体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肉体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邪气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血气的。
这里的邪气不是邪气方刚那个意思哈，
那个血气呢不是血气方刚的意思，
那个是描述一个人的性格，
那个只是描述一个人的性格。
这里的邪气就是邪肉之体的意思，
这个血气是血肉之体的意思，
就是指我们肉身的身体，
就是我们肉身的身体。
好，那这样就不难理解了。
那我们就不难理解了，是吗？
我们的父母生我们，
我们的父母生我们，
他们是邪气的，
他们是血气的，
我们也是邪气的，
我们也是血气，
所以呢不能长存，
所以不能够去重生，
不能长存，
不能够长存。
但是神的道重生我们呢，
但是神的道重生了我们，
我们就得到了永远的生命，
我们就得到永恒的生命。
因为神的道是永存的，
因为神的道是永存的，
因为神的道是不会朽坏的种子，
因为神的道是不会朽坏的种子，
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长存的，
因为神的话是神的道是活泼长存的。
活泼的是什么意思？
活泼是什么意思呢？
活泼的就是一直是充满活力的，一直是活着的，是不会朽坏不会死去的，
就是一直是会是活泼的，一直是会有充满活力，是不会朽坏，是不会死去的。
什么叫长存呢？
什么叫长存呢？
长存就是不会过气，不会消失，不会中断，不会停止，一直永永远远的延续下去。
就是不会中断，不会过去，一直这样是延续下去。
所以在这里彼得其实他讲两种生命摆在我们面前做对比，
所以彼得在这里摆了两种的生命来去做对比。
一种就是属血气的生命，
一种就是属血气的生命，
是会毁坏的，
是会毁坏的，
就如同草如同花一样，
就好像草同花一样，
很快就消失了，很快就过去了，
很快就消失，很快就过去了。
这就是人生的苦短，
这个就是人生的苦短。
但是另外的一种生命呢，
但是另外一种的生命呢，
就是从神生的生命，
就是从神生的生命，
就是神的道所生的生命，
就是神所从神的道德的生命，
就是神的灵所生的生命，
就是从神的灵所得的生命。
这种的生命是永远的活着，
这个生命是永远的活着，
这种的生命是不会朽坏的，
这种的生命是不会朽坏的，
这种的生命是永远长存的，
这种生命是永远长存的。
所以在这里呢，彼得给了我们看到了几个重点。
所以在这里彼得给我们看了几个重点。
我们为什么要爱弟兄姊妹？
我们为什么要爱弟兄姊妹？
因为你蒙了重生。
因为你已经蒙了重生。
重生有多好呢？
重生有几咁好呢？
就是圣灵赐给你一个不朽坏的生命，取代你原来那个会朽坏的生命。
就是圣灵赐给你一个不会坏的生命，来到取替你的以前会坏的生命。
既然神给了你这样的一个生命，你就应该彼此相爱。
既然神给了这样的生命给你，那你就要彼此相爱。
另外的一个重点，
你第二个重点呢？
重生是神所做成的，
重生是神所造成的，
重生是神的作为，
重生是神的作为。
在这里的经文还有其他使徒约翰所讲到的经文，使徒保罗所讲到的经文，都表明重生是神的作为。
咁喺呢度嘅经文，喺使徒保罗、使徒约翰所讲嘅经文呢，都系表明咗重生系神嘅作为。
但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引用彼得和保罗的经文啦。
因为时间关系就牧师唔喺度引用保罗同彼得嘅经文啦。
总之，我们就记得一点，重生是神所做成的。
所以我哋就要记住一点，重生系神所造成嘅。
那第三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重生的生命跟没有被重生的生命形成一个对比，
就是重生的生命和没有重生的生命形成一个对比。
好，那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要确定我们在基督里已经被重生了没有。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要确定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不是已经被重生。
我们也要确定我们顺从真理了没有。
我们有没有要确定我们顺从了真理没有？
如果你确定你已经重生了，你已经顺从了真理。
如果你确定了你已经重生，你已经顺从了真理，
你就应当活出基督的爱。
你就应该你就活出基督的爱。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这一篇的信息给我们带来了美好的安慰和盼望。
今日嘅信息俾我哋带嚟咗美好嘅安慰同盼望。
因为基督是上帝在永恒里就认识就预定的。
因为基督喺神嘅永恒嘅里边已经系被认定啦。
基督就是那一位伟大的永恒的基督。
基督就系 那位永恒的伟大的基督。
基督就是那活泼长存的真道。
基督就是那位活泼长存的真道。
基督就是那不朽坏的种子。
基督就是不朽坏的种子。
就是这一位基督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生命。
就是这位基督给我们带来全新的生命。
全新的生命能够帮助我们战胜死亡。
全新的生命能够帮助我们战胜死亡。
但是死亡没有临到我们之前，我们要靠着基督活出基督的爱。
所以死亡未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靠着基督活出基督的爱。
所以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
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
真实的信心是可见的，也是可感受的。
真实的信心是可见的，也都可以感受到的。
所以我们讲了三点。
所以我们讲了这三点。
真理的洁净，
真理的洁净，
真诚的相爱，
真诚的相爱，
真道的重生，
真道的重生。
这三点都是在表现真实的信心。
这三点都是能够表现出真实的信心。
所以但愿我们的信心都成为可见的，也成为可感受的。
但愿我们的信心能够成为可见的，也都可以成为可感受到的。
愿主祝福我们。
愿主祝福大家。